来，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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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请大家翻到《禅林宝训》的304页。言祖曰：立生传道，务在得人，而知人之难，圣者所病。这就是说，我们弘法立生，传承道德呢，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有人才啊，要有人才啊。而知人之难，圣者所病。而识别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啊，过去的圣贤都在这里啊，都过不去，就是做不好。关于这个务在得人呢，孔子有句话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对人才的一个强调。所有的事啊，都是人来做的，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什么事都做不好。而真正识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人才，过去的那些高僧大德，那些圣哲呢，都在这里啊，有困难所病，这件事太难了。听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疑其才。就是有些人啊，说得很好啊，听他说得好，但不一定保证啊，他做的就好。有的人呢，看到他的行为，又怕把他的真正的才能啊给盖覆住了。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呢是密行，或者说藏用密行，把自己的真正才能啊他不显现出来。有些人内秀啊，平常出众的时候啊表现的跟普通人一样，也不会去有什么才能啊都自己把它藏起来，不露才。所以光看人的行为呢，又怕把这个人真正的才能啊给忽略了。自非素于交游，备想本末，探其志行，观其气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世貌者，不容其伪，纵其潜密，亦见渊源。这一段话就说呢，要想真正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行而能保其才，而能求其才，需要怎么做呢？需要素于交友，就是平素啊，要多跟他交往，多跟他一起啊去同事，游就是同事的意思。备想本末，就很完整的去了解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探其志行，观其气能。你长久的与他交往，长久的与他一起同事呢，就对这个人了解的越来越多，日久见人心。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纵然是这是一个真正守道之士，把自己的才能啊都隐藏起来，不显露出来，哎，你也慢慢的也就知道这个人了。那么沽名世貌者，不容其伪。就有些人啊，沽名钓誉，故意啊说一些大话，在短时间内啊表现的特别好，特别端正，但是他真实的状态呢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一种就叫沽名世貌者，不容其伪，久了之后他就装不下去了。纵其潜密，亦见渊源。就是纵然他藏得很深，潜就是隐藏的意思，藏得很深，藏得很秘密，也能看到他的渊源，这样就不会遗漏人才，就能分别一个人的邪正，一个人的气能。再看原文：夫观探详听之理，故非一朝一夕之所能。 夫是个语助词，也是没有实际意义。观探详听，观探，观就是观察，探就是试探，详听就是很详细的、很完备的去打听，了解这个人，这叫观探详听。故，故的意思就是一定、必定的意思。像仔细的去了解一个人呢，一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所以过去的祖师，看原文的后边，所以南院让建大建之后，由执事十五秋，马祖建让之时，亦相从十余载。这是说举例子说明，过去祖师啊，要识别一个人才，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试探和了解。那么这里举例子就说南院怀让。南岳怀让是六祖大师，后边大建禅师就是六祖慧能了。六祖慧能的谥号是大建禅师。那么当时南岳怀让在六祖禅师那里悟道之后呢，又带了十五年，就是亲自侍奉六祖啊，十五年跟他参禅学道，接受他的教化啊，这是像南岳怀让这样的根性，纵然是悟道了。还要跟着六祖慧能在他麾下修行十五载。马祖建让之时，马祖就是马祖道一禅师，是怀让的弟子，亦相从十余载，也是跟了十几年。再看原文，是指先圣受受之际，故非浅薄所敢传持。就是古代的这些圣贤啊，去传法给别人的时候啊，不是很浅薄的、很随意的就敢把这个法传下去的啊，是非常谨慎。受受，第一个受是给予，第二个受呢是接受啊。受受就给予和接受之间，就传法啊，一心传心，一心印心，这个一定不是很浅薄的、很随便的这样传承下去的。如一气水传于一气，实堪客少鸿归。嗯。后边有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下，是个客，客啊，实际上是个象形字啊，在这个篆书里面，这个客写的就像一个人的样子。客像什么形呢？就像肩，就在古文里边，客通肩，就是肩膀的肩。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看一负担的意思啊。一肩任物名客，就是用肩啊挑东西、扛东西，这叫客。所以这个实堪客少鸿归，少就是这个继承的意思啊，继承。那么就是能够承担、能够继承鸿归，鸿就是大的意思，就祖师的这些规范、祖师的心法，这个是最宏大的。那么就如一气水穿于一气，就是就叫涵盖相投，就祖师们一心印心，他是这个根气。根气相当才可以传授。过去好像石头禅师说过一句话，说见于失起，减失半德，见过于失，实堪传授。就是这个祖道啊，祖师之道，如果传承下去的话，如果他的见解只是跟他的师父一样，这个就减失半德，就把师父一半的这种道德都给损减了。所以一定要见过于失，他的见解啊，他的气量比老师还要高，这个才可以传授啊。所以如一气水传于一气，实堪客少鸿归，如当家种草。这就跟什么这个培养人才啊，观察人才，就跟这个老百姓啊种地一样。当家种草就是指的农夫种田的意思。此其观探详听之理明艳也。这就是过去祖师们观察一个人才、了解一个人才的这种验证，他们就是这么样发掘人才、发现人才和传播心法。岂容巧言令色、变辟谄媚而充选者哉？啊，这就是一个问句了。怎么能让那些巧言令色的人，令就是好的意思，巧就是说一些巧话，就是说一些很虚浮的话，虚弥浮词这样的人，这是花言巧语的人，或者说这个性情啊有点这个 偏邪谄媚，就是喜欢溜须拍马，喜欢屈媚于别人。其实这样的人能够充当这个大法的这种法器的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自古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在选择法器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态度和苦心。我们再继续往后学习，大家看下边一段。言祖曰：住持大柄在慧于德，二者兼行，废矣不可。无足禅师就说呢，住持柄啊，就是根和本的意思啊。住持的根本呢，就在于两个字，在慧于德，这两者必须兼行啊，必须一块儿用。我们前面说福山发源禅师告诉我们，这个做住持要有三种德性：仁、明、勇。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仁、明、勇啊，主要是指的这个住持自身对于临世的时候一种心态。那么这里呢，法眼禅师从另一个角度说，做住持的根本呢，在慧于德啊。其实两个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慧于德。因为这个慧于德主要是从利物的方面，就是一个祖师住持道场啊，要利益一方有缘的大众，所以主要是靠这两个字，慧于德。那么慧是什么？慧就是恩惠了啊，恩惠。我们继续往后看。慧而往德，则人不敬。就这个人啊，只知道给予别人一些恩惠，给别人一些好处，但是他呢，没有真正的道德。那么没有道德，只是给人好处，那就成了世俗的这种利益交往，所以人不敬啊，人不敬，没有真实的德性。那么德而往慧，则人不怀。如果这个人只是有这种道德充身，修行也很好，德行也很好，但是不肯给大家一些现实的利益，那这样则人不怀，就别人对他就没有感恩之心。苟知慧之可怀，加其德以相济，则所负之慧是足以安上下，又似来。苟就是说这个如果的，如果知道呢，恩惠啊是让人产生感恩的，并且以自己的德性啊来扶助这个恩惠，则所敷，敷就是敷设，摆开铺开的意思，就是你所施给别人的这些恩惠呢，就可以啊安上下，又往来，又就是吸引的意思，哎，把这些信众啊，把这些修行的人、啊、都能够吸引过来。那么再看后边，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慧以相资，则所持之德施足于少先觉，导与迷。如果知道道德是让人产生尊敬的，那么我们再用这个恩惠啊，用这些利益大家的方式，关心大家的方式，以这种恩惠来滋养自己的德性的话，那么自己的道德就可以少，还是继承的意思，继承前辈的这种觉性，继承前辈的这种传承的法要，来化导与迷。再往后看。故善主持者，扬德以行慧，宣慧以持德。宣就是散布的意思，就是善于做主持的人呢，扬自己的德性来施给大家恩惠，利益大众。那么散布自己的恩惠，来让自己的德性更加稳固。持德就是要手持的意思。德而能扬，则不屈；慧而能行，则有恩。如果人真正有道德了，就不会有什么委屈，就做事时时刻刻不离开仁义道德，那么他心中就坦荡荡的啊。这个人真正有德的人，心里就坦荡，做到什么事不委屈。那没有德的人呢，做事他心里就忐忑，因为自己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眼，自我的这种我执啊，他去不掉。说德就是把我执化掉了才显现，我执化的越多，这个德行就越广大。所以德而能扬则不屈，慧而能行则有恩。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用恩惠啊利益大众，关心大家每一时每一处， 经常替别人着想，这样就等于对别人有恩，又是德与慧相续，慧与德互行，相续就是相养的意思啊，相养啊。那么就是道德与慧呢，又相续互行，如此的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这里说德不用修，说不是不修德的意思，就你不用刻意的专门找个地方再去修道德来感化别人，不用，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的把这个心敞开来，用德，用真实的德性来宣慧，用实行自己的这种利益人的这种恩惠，这样呢不用刻意的修德，则大家都敬同佛祖，就尊敬你。那么慧不劳费而怀如父母，这个慧呢就是你的恩惠，不用说你一定要花多少钱，你费多大的力，就是你很真实的很温暖的，有德的人他所布施的恩惠啊，都是很温暖的，很真诚的，哪怕是一针一草，别人都会很感动很感恩。但如果没有这个德呢，那就成了玩弄人的把戏啊！今天给人家好处，其实就是还想利用人家，这是没有德的人所行的这种恩惠。就小人之慧呢，他是为了利，那么君子之慧呢，是为了义。哪个义啊？就道德仁义，就为了让大家哎真正在这安住下来，好好修行，增长自己的道行，是这样。那么慧不劳费而怀如父母，大家这种感动之心啊，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思则胡亥有志于道者，孰不来归？如果这样自己德和慧相继并行的话，那么五湖四海这些有志于道的人啊，谁不来到这里向你参学呢？再看后边，住持将传道德兴教化，不明思要而莫之德也。就是一个人做住持啊，做管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什么道理呢？不明白这个慧与德相张的道理，德慧相张，相得而张这两个字，也不善于用这两个字，那么你传道德兴教化就莫之德也，这是一个倒装句，就是莫得之也，它的就是这文言文的一种句式了。莫之德也就是一个倒装的，就莫得之也，真正的语序，就你就不会做到这件事了。我们再往后看，严祖自海会迁东山，海会啊就是安徽的一个寺院，东山呢，东山指的是五祖山，五祖山它就位于湖北黄梅，也叫双峰山，那个山就叫双峰山。它为什么叫东山呢？它是在县城一东，所以当地老百姓就叫它东山，在县城东边的山。这个山为什么有名？我们经常听到说禅宗啊是东山法门，那东山就是指的这个山。为什么叫东山法门呢？是因为以前禅宗的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大师都是曾经在五祖山上做过住持，住持一方，所以这是祖庭啊，真正的祖庭，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在这个山上弘法立身过，都是祖庭，所以叫东山。那么严祖啊，指的是五祖发言人，称他为祖啊，是什么呢？就是后来的人啊，尊称就发言禅师。发言禅师从海会寺迁到东山，就是迁到五祖山，太平佛见、龙门佛眼二人以山头行进，行就是看望，进就是礼拜、朝拜的意思。那么太平佛见和龙门佛眼呢，这都是五祖法眼的弟子啊。在禅宗登录里边，五祖法眼有三个最著名的弟子，就叫三佛。三佛，佛国克勤、佛见慧勤，还有这个龙门清远。龙门清远为什么叫佛言？佛言是皇帝的谥号，佛言、佛见、佛国都是皇帝啊敕封的，给他的一个称号。所以你看发言禅师非常了不起，他坐下的弟子他们的名声啊，道德声名震动了朝野，所以朝廷给他这三个有名的弟子都一个封号。缘悟可勤就叫佛国，慧勤呢，慧勤就叫佛见， 龙门清远呢就叫佛眼，所以他两个人到了这个山上来看望师父。那么再看后边原文，祖籍其旧主事被汤国夜化，就是无足法眼呢就刚来了这个山上，把这丛林里面的这些奇旧丛林以奇旧为庄园，把这些老和尚老常住啊，年事高的这一些长老啊，主事就是执事了，哎，大家开个茶话会儿。那么在这个开茶话会的过程中呢，就发生这个故事。看后边，足问佛见舒州属否，对曰属。祖曰太平属否，对曰属。就是这里啊，就是无足法眼禅师问佛见慧勤啊，舒州指的是安徽怀宁，就说因为他住的太平寺就在舒州，住的太平啊属于舒州这个地方管，所以先问说舒州的稻子稻米啊都熟了吗，佛见就说熟了。那么又问他太平的呢，就是你住的那一片地方的谷子熟了吗，他说也熟了。那么就再问他诸庄共收到多少，就问他，你看你既然熟了，你住的那个地方，你下面过去寺院都有庙产的，都是朝廷啊敕封给寺院的庙产，哎，或者地方分封给寺院的庙产用来供给供养道场来做弘法立身之用的啊，所以都有田产。那么他就问他，你一共收了多少稻子？佛见愁虑见，就是佛见哎一时拿不准，突然问到这个问题，他得算一算一共能收了多少。正在思考的时候呢，足正色厉声曰，就是无足法眼，无足法眼是个很严厉的人，一看他在考虑，厉声就是很严厉的批评他。怎么批评呢？如烂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需要揪心。就是你呀、啊、就这样随便的作为一个寺的这种住持，你应该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就是寺院里大大小小的事作为住持都要关心得到，都要了解得到。常住岁纪一众所系，如有往之，其他细物不言可见。就是这是常住的这个这一年岁啊非常重要的生计，这些谷子过去人就是靠这些谷米啊作为这个板道的资粮啊，那时候农业都是国家兴旺的时候，都是农业发达啊，所以人的财产往往不是以你有多少，那时候也没有那些股票什么的了，都是看你有多少粮食，有粮啊这个人就有财有财富啊，所以说常住岁纪一众所系，这是大众所系，大众的会这种色身所系，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其他的细物其他的小事啊你更不了解了，就批评他你操心不够，操心的不到位。所以后边又说山门执事知音师果啊，若师翁服慈名师祖乎，就是作为一个山门啊，山门其实这里是一个比喻，就比喻这个寺院了、啊、这个道场了、啊、作为一个道场的执事应该知音师果，就应该像什么，像师翁，师翁就是无足法眼的这个他叫他叫师翁，他的师翁是谁呢，他的师翁就是杨岐方慧，就师公啊，他的师父是白云守端，白云守端的师父是杨岐方慧。若师翁服慈名师祖乎，就是应该像杨岐方慧当时辅佐慈名祖师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么说杨岐方慧当年是怎么样成事十双楚元禅师的，慈名十双楚元，这都是一个人啊。十双是座山，嗯，慈名是他的法名，楚元是他的这个字，他是这个关系。所以有时候叫十双楚元，有时候又叫呢慈名楚元，都是指一个人，这是禅宗登录里边对一个高僧的不同的称谓啊。当时杨岐方慧在慈名禅师的麾下总秉纲纪，就他把寺院的所有的大权这个十双楚元全部交给杨岐方慧。为什么呢？因为登录里记载慈名楚元这个禅师呢疏通无城府， 他心里了无挂碍，没有什么任何城府，就是对这世间的事，对这个人际啊什么这一些了无挂碍，就是一个本色的那僧，本色的这个修道人。所以他呢，让他管寺院，就是让他知人善用这一些，他都做得不太好，但是他在这个道上却是大有过人之处。因此杨岐方会就相信他，然后石霜楚元呢就把所有寺院的这种管理的权利全都交给他，就是辅佐了赐名多少年，杨岐方会辅佐了30年，跟着他师父辛辛苦苦的帮着这个他师父开道场兴法化30年，就大大小小的事石霜楚元只是过问一下，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具体来做呢都是杨岐方会做，就是帮着师父做了30年，这多么了不起呢。虽然自己也是道德这个讲法这种人缘都有，但是也不出山，就是帮着师父，因为看到师父疏通无城府，所以一个人啊就山门执事就该这么去操心。那后边又说，如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然后又责问他，你难道就不想常住的这些古物啊，这常住的一点一点的事物一点都比山还重吗？这一句呢是来自于一个记子，是吧，失足一粒米大入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所以说如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就是从这个记子而来的，失足的一粒米啊这种分量都比一座山还要重，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将来还不起，那么说一个寺院所有的收入你都不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是批评他。后边呢这就不是法眼禅师说的了，这是谁，耿龙学当时的一个学士，他在后来评论说，盖言祖寻常机变俊杰，就是五祖法眼禅师平常的这个为人处事啊，还有他这个问答应酬啊，非常的这种俊，就是高的意思，就是非常高俊，也非常迅捷，非常快。佛见即执弟子礼，应对寒寒，乃至如是。就是佛见看到师父机锋这么高，这么迅捷，所以他得小心应对，不敢随意的就出口。说作为一个弟子呢，对师父就应该是这样的，要寒寒应对。不要笼统蛮横，糊弄师父。这样古人云，师言然后所学之道尊，故东山门下子孙夺贤德而超迈者，称源远而流长也。这引用古人的话就赞叹五祖法眼禅师这个东山这一脉啊，非常的高俊啊，并且他出的弟子呢，后代的子孙啊，贤德而超迈者，道德和声望啊，无人能比他的子孙。这个渊源就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呢？师言而后道尊，严师出高徒的意思。他非常严格对徒弟。你看他后代的子孙真是了不起啊！我们说他有三佛：佛见、佛国和佛眼。佛见呢，就圆悟克勤，也是《毗延录》的作者。当时是国师，那么他的徒孙呢，徒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啊？就是大慧宗高禅师。我们现在说参禅参化头，化头禅的创始人就是大慧宗高禅师，他开了一代新的禅风，禅风之先河是大慧宗高在那个时代又开启出来的。这就说来证明一下，法眼禅师后辈的子孙啊都非常的成器，就是因为他师严而后道尊，他很严格很严厉对他的弟子。我们继续往后面学习这一段呢，是说法眼禅师啊，他这种高俊的手眼一般人不能理解啊，怎么高俊法，我们学习一下。严足见纳子有结义而可立者，世中俊俱，俊就是严俊，严的意思，前面那个俊呢是高的意思，这里就是严的意思，严俊啊。就是五祖法眼禅师看到这个一些纳僧一些修行人啊，他们 这个有节义，非常有节义，道德、品格、法心，这个道心都非常好，可以是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但是就是拒绝他入世，他过来参请问法就不让他进。这一点呢，就有点像过去一些祖师，大家看那个登录，看看这个临济禅师，临济禅师这么了不起的祖师，三次入世，他师父黄波西运禅师到藏寺去参请啊，师父我在你这里修了好多年了，你得告诉我如何是佛，去一次被师父打一次，去了三次，三次都被打出来了，就是不告诉他。就过去还有很多祖师都是这样吃过苦头的，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慈明禅师，慈明的师父是谁呢？是汾阳善昭禅师，他参汾阳善昭禅师的时候，好多年汾阳善昭都是一直不让他参请，进去就说一点这些世俗的事，搪塞他。那么过了很多年，要别人早退心了，一说这个禅师怎么说些不在道的话，可能就退心了，但是楚元禅师呢就从来没有退心。那么就在一次这个问答之中，就是他这个祖师使得你的根基，使得你的因缘，时候不到他不出手，所以对这种大根性的人，好根性的人，他不忘许可。但是你看后边另一种人呢，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你看看原文哈，察其偏邪谄佞，所谓威胁不可教者，愈加爱众。哎，看到有些人呢性情很偏很邪啊，并且这个为人处事老是花言巧语，谄佞啊，谄佞就是花言巧语的意思，所谓威胁就做人畏畏缩缩，不像个修道人的样，有时候不可教者，在别人看来，哎，这个人不行，这就不是个修道的人，愈加爱众。无足梵言禅师反倒对他更加看重和喜爱，爱护他，护持他，人皆莫测。这别人就搞不懂啊，说，哎，这是个好的修行人，你为什么不给他讲法，为什么不接引他，还把他赶出去，不让他进你的藏室去问法。而那个人呢，你看也不是修道，品行啊还不端正，哎，你还这么喜欢他，人皆莫测。所以后边呢就是感慨，呜呼，盖足之取舍必有道乎。就是无足法眼这个取舍啊，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有一句话说，远处相亲近处惜。就是越是好的这种人才啊，他越要锻炼他，用种种的境界来考验他，磨练他，知道他有节义，知道他的这个品格和道心好，所以就愈发的对他严格一些。而对于那些品行不端正的呢，哎呦，这种人啊，你给他说的重一些，他马上会去嗔恨心，马上会在这里起烦恼，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就爱惜他们，哎，一边爱惜他们，慢慢的来感化他们，就叫先一遇勾牵，后令入佛智。我记得是哪位祖师讲过的一个公案，我不知道了。反正也可能就在高僧传里边有，就说有一个禅师啊，他有一个徒弟，有一个徒弟呢，有一次不小心破了这个四重戒了，这个很重的戒，就是在戒律里边我们就叫波罗夷了，就很重的戒，犯了淫戒，是犯了什么啊？那么当时大家一知道了之后，寺院里所有的人愤愤不平，都跟这个方丈说把他赶走，这种人不共住，戒律里都说了。但是老禅师呢没有听大家的，就在自己的帐室后边吩咐人给他打了个小房子，就让他这个徒弟住在那里。后来很多人啊看了老和尚这样，哦，你这个要想做子孙庙了，好像就很生气，就自己背着包就走了。有的人就问他啊，有一些理性一点的就觉得老和尚这样做肯定有道理，就问他说，这个和尚，你为什么对这破戒的人还这么爱惜他呢？那老和尚就说了，说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是吧，都持戒清净，道行都很好，像你们走到哪里去都有地方住，有地方吃，有人欢喜你们啊。但是我这个徒弟啊，他犯了过失了，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这个名声一出去， 他还到哪里去住啊？谁都不敢让他去住下来，是吧？所以在外边到处是冷眼，到处是辱骂。本来他是有很好道心的人，就因为犯糊涂了，这个业力，有的时候是业力，这种宿世的业缘恶缘太重了，他躲不过去，是犯了过失了。你让他出去了，他吃不好住不好，到处受人的冷眼，久了他就退心了。本来他是个很好的修道人，虽然是过失重一点，但因为这个赶他出去，这一辈子就葬送了他。哦，很多人听了就越发的敬重这个老和尚。后来他那个弟子也争气啊，就在师父这个掌事后边效力，刻苦的用功，后来也悟道了。这些老和尚，这些祖师们的作略了，你看看，都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啊。我们有时候看看也是挺惭愧的啊，挺惭愧。就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心态、一种态度，跟这些祖师们一比啊，那就好比什么？好比荧光比之日月，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见解太狭隘了，就跟萤火虫的光一样。祖师们的心胸、祖师们的气量、祖师们的慈悲和智慧，就真的跟天上的日月一样，非常广大啊！所以人间莫测，就用我们的心去考虑祖师们的心眼，就很难知道他的真正用意。我们再继续往后学习。言祖曰：“古人乐闻己过，喜于为善，常于包荒，厚以隐恶，谦以矫有，勤以济众，不以得丧二其心，所以光明硕大，照耀今夕矣。”这就是五祖法眼禅师呢，去赞叹古人的道德啊。古人有哪几方面的道德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第一是乐闻己过啊，古人是闻过则喜啊，闻过则喜，闻欲则恐。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两句话，真正是有道德的贤者，他们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就很欢喜啊，知道自己哎又有做的不好的了，就生惭愧心，改过迁善。闻欲则恐，听到别人称赞自己，自己就恐惧，哎呦，就想我没有这么好吧。那第二点呢，就是喜于为善。就古人啊，都是乐于为善的。为什么？善以养德，善可以滋养自己的德行。常于包荒，包荒是什么？荒指的是荒秽，就跟田地里边那些杂草一样啊，就是他们善于能够包容它，对那些不好的事物、不好的人，他都能够容，能容啊，并且厚以隐恶，很厚道，能够把别人的这种恶啊，给隐秘而不宣。这个隐恶这两个字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顺，顺的一种行为。在中庸里边，中庸是四书的一本，中庸里边就说顺其大智也愚，就是赞叹顺，顺是圣人嘛，他智慧太广大了。隐恶而扬善，知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顺做事的时候总是保扬这个善的一面，把人呢做得好的一面、优点的一面都向别人宣扬，扬善而隐恶，把别人不好的、缺点的一面都秘而不宣，不去跟别人说，不去告诉别人，不说别人的是非，只说别人的优点，然后知其两端，把这个善和恶的两端呢就考虑清楚了，知其中于民。就是他宣布法令的时候，制定规则的时候呢，他要取其中。取其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说把这个规矩定得太高了，定得太高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就产生怨恨，就产生疲倦，久了呢就会懈怠，甚至会产生抵抗，那国家就会乱。那太低了呢，太低了人就太容易做到了，他就会产生轻慢。所以在制定法令的时候、制定规矩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取其中啊，就是不够的人呢稍微努力一下就上来了，在上面的人呢觉得自己做得好啊，也不会比这个规矩做得好到哪里去，这样大家都会有一个恭敬心。 就是这个法就起到法的作用，否则就是一只空文而已，就顺其大旨而已。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尤其这个社会上我们说有很多愤青，你看我们居士里面都有啊，都有很多愤青，对很多社会上的不好的现象到处转发，并且愤恨不平的，恶狠狠地指责别人骂别人，但是这样是不好的。首先说我们为世间的这些恶污染了自己的心地，自己心都不平了，不清净了，被世间的恶所染。第二个呢，就是公恶呀，就是你到处宣扬恶，只能给人心里产生一种污染，然后呢大家都会感觉这个世间不好，是吧？给大家种的是恶的种子。另外呢，就是你到处宣扬恶，人都是有这种正义感的，你到处宣扬这些恶事不好的事，就把每个人的这种嗔恨心怨恨的心给引发出来了。本来大家还心平了啊，你到处宣扬这些恶的，大家都愤愤不平，感觉这个社会怎么这么坏，这个人这么坏。他人性当中好的一面善的一面就全部被这些恶污染和掩盖了，这对整个社会对人性都是一种很大的污染啊。那么一宣扬善的呢，宣扬善的就好了，是吧？宣扬善会给人心灵啊一种美的享受，哎呀这个事太好了，这个人太好了，并且人的心里都有一种习惯叫见贤思齐，看到好的自己虽然做不到，但是他也希望自己也这么好，哪怕自己现在还做不到，还是做很多坏事，但看了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人能产生惭愧啊，这就是扬善引恶的好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能有这种愤世之心，不能因为看到媒体啊，媒体它是迎合这个世间恶俗的欣赏习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到处宣扬扩大，其实世间没有这么坏，恰恰是媒体啊，把整个网络把整个世间人的美好的心灵给污染了。说如果你经常是宣扬一些这个美好的事，人间的美德，人间的这种孝悌礼义，宣扬这些事，你看整个世风就会转了，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古人呢，厚以引恶，这是君子之德，然后谦以交友，就交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谦虚，谦虚啊，不能跟朋友相交觉得我就比你强，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善于跟别人学习，勤以济众，济众就是利益大众了、啊、利益大众方面自己要勤快一点，要多动动脑子，哎，怎么样才对人别人好啊，我做这个事说这句话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接受的人心里感到很温暖很舒服很能接受啊，要这样去想。所以勤以济众，不以得丧而其心，得就是得到，丧就是失去，二其心啊，二这里是个动词，就是让他心啊忘掉了自己的初心，立众的心，修道的心，就是落到世俗的心了。二其心就是改变他的心了，不以得失改变自己的这种初衷，改变自己的志向。所以光明硕大，硕大，硕就也是大的意思，就是非常大，照应今夕，夕就是过去的意思，就是他的德行啊能够耀无灰烬，是吧？放在历史上一看，这个人堂堂正正的，非常有德望，古今很难有人能跟他相提并论，这就是古代贤哲的这种样子了。我们再看后边，严足为佛谏曰：住持之要，临众贵在丰盈，初己勿从简约。就真正做一个住持啊，主持法化一方，临众固在丰盈，就是对待大众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让大家过得舒服一点，大家条件好一点。那么初己呢，勿从简约，自己的呢，自己就过得简单一些，自己不要那么奢华，不要那么讲求享受，要对大家好一点，对自己严格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其余细碎悉勿关心，就其余那些旁枝末节的事啊，都交给执事管好了，你不要什么事都要去亲自去做，是别人的事你做了，那执事就会动念头，哦，你不信任我，你还得亲自来做 啊，他就不愿意发心了。所以其余细碎啊，悉无关心。不关心不是说自己不管了，而是说善于用人，用人不疑，又执事在那里，选好了执事，定好了就让他去管去，但是不要再过度的插手他的事，插手多了，别人就成了一个摆设，别人呢就不想发心了。并且后边又就讲到用人了。为什么说其余细碎悉无关心呢？因为用人深以推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用人方面就一定要用很慎重的。推就是推举的意思，推举那些诚实的人，厚道的人。把这些人让他做执事。虽然他的才能差一点，他的这种智慧稍差一点，但这个人很诚实很厚道，这样的人就能做执事。用人深以推诚，则言故须取重。就是自己说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积口德。什么口德呢？就是不要随意的乱说，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一定要言语谨慎，要说一些柔软语，说一些这个温和的语言啊。就作为主持，不能说自己那个性子来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择言故须取重，用人深以推诚。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后边这句话，言见重则主者自尊，人推崇则众心自感。就是你的言啊，发言行事都很稳重，那么这个主持啊，他呢就很自尊。自尊呢，一个后效就是别人也尊敬你。人推诚则众心自感，就是用人呢，用那些诚实厚道的人，大家都会被感化，不忍欺负他，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用人如果推诚的话，这个人诚实厚道则众心自感，大家都会很感动，哎，觉得这个人真厚道真好，不欺负人不欺骗人。尊则不言而众服，就一个人真正做到自尊了，你不需要自己刻意的每天把很多事说得很严格很严厉，整天揪着大家耳朵，哎，你要这么做到，不用这么严格，大家众自服，大家自然就佩服感服。感则不吝而自成，如果让别人心生感动呢，你不用去命令他，很多事别人就自然替你做好了，就这样。自然贤愚各同其怀，大小皆分其利。那么由这个尊和由这个感，那么很多事情呢，它就自然的，不管是有贤能的人有才能的人，还是略笨一点的人，就各用自己的真心对待你，各通其怀，大小皆分其利。不管是做执事的还是做轻重的，能力大的能力小的，自己啊都发心去做事。于夫持于势力，迫于趋壑，不得已而从之者，何耻万倍哉。就是这样去做主持啊，主持一个道场，与那种凭借自己的势力凭借自己的权力到处就呼来喝去，是吧？大呼小叫的，这样让别人不得已而从，让别人啊就不得已看你太厉害了，这个人太凶了，是吧？又有势力，这个人性格又凶又暴烈，所以他不得已而听你的话，这样相比起来何耻万倍哉，就是相去啊有千倍万倍之遥。这里就是无足发言禅师呢讲的这个主持之要和用人之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